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
大家好，我是彭克，欢迎来到车间访谈。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你们是谁，这次我们是邀请了脱口秀大会的几批最大的黑马来到了现场，和他们聊聊他们的故事。那让我们欢迎这三位大黑马广智、蒙恩和王冕。好，我们三位黑马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从蒙恩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蒙恩。
广智。
大家好，我是广智。
广智是第一次来车间访谈。
大家好，我是王冕。
虽然这个还不能剧透啊，但是我特别想问问你们几个，就是走到现在你们大概的心态和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就感觉，哎，建国终于拿冠军了。
是吗？哦，我那一期录的那期是呼兰啊。
咱俩录不一样。
在做梦是吗？已经进行到哪个赛段了？实际上，
最后一步了，已经最后一步了。
刚比完半决赛，已经总决赛人选已经出来了。
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三个对你们突围赛的表现还满意吗？
我肯定是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因为我那个不大不小算是个小事故嘛。
哎，你被破梗了是吧？
对，确实，我当时真的我想骂他。但是经验不足，你知道，我当时想，我下回再让破，我反手我就骂他，真是。
但我觉得蒙恩处理的还挺好的，还挺好的。
好个屁呀！好个屁！我都懵了。
你当时上场上的时候就慌了是吗？
其实是懵了的，因为我后来私下一想之后，他破了之后和我后面接的说是不冲突的。我后面的续的东西是一样的，但就是因为当时那一下顶到我的嘴里了，然后我就我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感觉，就你说话刚张嘴，结果别人朝你嘴里吐了口痰。
是你当时那个发音也
是
我脱梗了，够可破了。
所以我其实还挺好奇现场是怎么回事的，是那个观众是你剧场的观众是吗？他听过那个段子？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听没听过不重要，其实我那个段子吧也没有什么，就很其实很容易被大家猜到，但我在线下练的时候练的一直都是很快，就是原梗是这样复述的，就是那个导演说，我说两个词你能想到谁，一爱喝酒，二那个爱写诗，是不是李，是不是，然后我说是啊，李白吧，其实李白是我自己说的应该很快，然后我说什么没文化了才会想到李诞怎么样，但是我那天就是因为觉得是录制现场，我需要可能要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怕大家听不清楚，就放慢了那0.5秒，你知道，
就被人猜中了。
对对，
哎，剧场的时候大家会猜中吗？之前这种情况发生过吗？
肯定会猜中，但是因为我说的足够快，就是大家来不及听到别人的话，
不给他们机会，就是
对。
然后就影响到你后面所有的表现，就
是
那一场，
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的脱口大会生涯结束了。我觉得我个三灯过，我觉得没灯了。
所以就不是特别满意，但还是顺利的进去，
就是感觉涉险过关的感觉。
我觉得蒙恩处理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死在台上了。他说破我的梗，
真的死在台上。
对对对。
你对自己还满意吗？
我其实也不太满意，因为我看那一段的时候。就水词太多了，就是太紧张了，
水词太多了，
对对对，水词太多了。还有就是语速也太快了，其实就是没有平时，没有我平时好，因为我比较紧张之后就是
得多好呀。哎呀，我天，没有听
了。没有，就是你紧张之后就水词特别的多嘛，然后语速也快啥的，节奏其实都不准。
对，
都不准。
水词就是类似口头禅呀，
对，就这个那个，然后呢，
你知道吗？
对对，你知道吗？然后呢，啥的，就这种。
其实是紧张的时候才会有的反应。
对，
就你平常如果不紧张，是根本不会有这些词的。明白。然后你现在觉得，就是新播出的这一期会心态好一点了吗？
算博瑶那一期吗？
对的，对的。
那一期确实演的特别差嘛，大家也都看到了，特别的差。其实我本来想着是我被淘汰的。但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到最后就博洋被淘汰
了。
不笑了，
你
到最后就其实也挺难受的，挺难受的。
你难受的什么呀？博洋才难受了吧？
我也难受，因为我也难受。
那你有没有庆幸的感觉？有一丝庆幸的感觉？
有，肯定会有一丝庆幸。 有一点小人小人了，但是确实会有一点开心。嗯，但其实也难受，因为你演成那样还晋级了，就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你让我挽回一点我的面子呀。
那王冕好像是从一上来劲儿就特别大，就是能量比较大，
特紧张。嗯，那天是我就录到现在最紧张的一次，因为我当时很不适应一个人表演，而且我的心情跟整个心态也不是很平稳。嗯，所以那天完全是通过肌肉记忆在表演，就我演现在我都是懵的，我只知道哪个地方我该停顿，哪个地方我该有表情，但是完全不是在表演，就是在呈现。嗯嗯，然后后来就适应一些。
你在台上完全没有想任何东西。
对，然后下来之后我也不知道具体效果怎么样，就是因为就是刚适应一个人表演嘛，就是、对，后来就好了，后来就好一些。
那当时在突围赛上，我记得你是两灯嘛，然后其实大家都没有挑战你，嗯，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是更多的觉得，因为李诞会觉得你这样很爽嘛，是一种暗爽的心情，你同意他吗？
都表现在镜头里了，我又暗爽吗？我笑得多开心啊！
明爽明爽，没有暗爽。
我说那我就先过去了。我也太开心了，
见了他再见一下有没有打他了。
我就比较真诚嘛，就跟有些人对比。
那其实王冕，我们这一期说是黑马，但是真正第一次上脱口秀大会的只有广智和蒙恩，然后王冕其实是三季都来过了，只是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就是全季这样出战。
对，
你觉得这一季跟前两季相比哪个难度更高？
我觉得哎，肯定是这一季吧，肯定是这一季吧，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没有太大的欲望的人。然后之前两集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你要先去竞稿，然后你选上了才能往下走。但这一季是你只要过了你就必须一直往下走。然后我们今年你们也看到了，我们退赛名额已经满了。我跟导演组提过一次，我说我可以退了吗？
他退赛被驳回了，他退赛被驳回了。
他们说不可以，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要往下走，我就必须一直往下走。然后我要往下走的话，我又不想出丑，我就必须要拿得更好。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非要，就我前两季是我就是也不太想上，就是感觉就过了就过了，然后没过就算了。但这次是我只要晋级就必须上台，所以就压力很大。嗯。
就是之前，那我的理解就是说，你如果没稿子，你可以不上，对吧？
甚至我不会准备稿子，压根就不上。就我不是那么，对，我因为我很懒，就不是特别那个上进。但是这回就逼到分上。
也撑住了。
对，就像去年吐槽一样，因为吐槽每期片尾曲都要写一首嘛。就到日子就要录，你就必须写。
然后你是那种可以被死线。
我是必须得有死线，要不我啥也不干。我是这种性格，
被迫当明星的词。如果这次不逼他，其实王冕就又完了，又完了。
对，
王冕可能这一生就再也不参加这个节目，就又完了。
还是节目救了你。
对，
你们两位是会受到死线影响吗？还是
一定？不仅我会受到死线影响，我还会拼死把死线往后挪，就是死线偶尔会被我影响。太难了，真的，其实我觉得太难了，你必须要真的是给自己定到一个线，而且必须我反正是我要创作一定是外部给我压力。如果比如说我最近有这个新段子没什么想法，一直讲下去，然后只要大家听不腻，然后我可能真的会一直讲下去。那回头有人告诉我说你这段子我听了800回了，是吧？被骂了之后你才会想再写东西。
其实我不会被那个线驱动，就那个线它驱动不了我的原因是啥，就是只要有一个线压着我，我还是写不出来，就越压着我越写不出来。
那你这些稿子是哪来的？
就是得大家都不理我，然后我就自己写出来了。就是大家都
咱们再聊吧，咱们再聊吧。
就没有人关注我的时候，我平时可能我所有的比较好的段子都是在开放麦里写出来的，就是
放松的
最放松的时候。就是你越有那个线压着我越完蛋，我就死在台上了，就我肯定不行。
所以就是你上台其实压力还蛮大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剧场型的演员，你们平常都会自己在剧场演很多嘛，然后也会自己创作，但是就是上台之后还是会觉得不一样，压力很大。
就剧场型的演员其实也就我吧，他俩其实也不咋演，他俩是
谁说
我最少，我最少，他俩都还挺亲的。
没有，蒙恩其实在剧场跟在台上一样，就是你在台上跟和你在剧场里差不多，
台上更好。
没有，
下个是
没有，就蒙恩就是他就是他能做到就是在舞台上跟在剧场里面一样嘛。我就不太行。
你会往下降一级？
对，
到节目里。
对，这个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当你跟观众面对面演出的时候，脸对着脸的时候，观众是 不太注意到你的一些水词、一些刻法，就大家对你的要对你
期待、
对你口条的要求没有、对你台风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嗯，但是到了舞台上，对，到现场会放大。你到了一个正经的节目上面，你再有一些，比如说你的上台之后，你的形象就不太好，或者说什么畏畏缩缩的啥的，观众就觉得很不舒服。
你看着我该说这话干嘛呢？畏畏缩缩啥的。
就观众觉得跟舞台很不搭嘛，就比如说我上去之后就畏畏缩缩的，观众就觉得这什么啥呀，就看着就很不搭，就不太好。
那就是对面有领笑员还有李诞，是不是会加重这种紧张？
会，肯定会。
嗯，
肯定会。
其实因为领笑员坐在我们的侧面，我基本上是看不到他们的。
嗯，
但是我会确实是因为那个灯而那个紧张，我会数灯，然后。我有时候演着演着，我觉得演到了一个点，它至少是值得亮灯的嘛。然后有听见亮灯声了，然后我往过一扫，我说：“哎，那谁？就他怎么不拍呀？
那玩意儿
怎么？因为
瞟他。
对，其实瞟过去是看不见，具体看不见是谁，但我能看见灯的那个明暗。
嗯，所以你们就是会，其实会关注那个灯有多少个，但是不知道是谁拍的，在现场。
我反正是这样，
我不关注谁拍的，就只能听到声音，因为我也不敢看谁。
嗯，
我是演进去我就注意不到了，因为我的形式问题，可能我就唱起来我就投入进去了。
你会被破掉，如果你
投入进去了，
对，我也不会注意那边，演完我才会发现。
嗯，那你们现在就是算是有一个跟这个舞台有个熟悉的过程嘛？现在也知道大概位置在哪里了，然后状态呀、氛围是什么样的？那现在是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吗？
现在是有油尽灯枯的感觉，我这渐入佳境了。其实我发现我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发现但是。渐入佳境之后出去的也特别快，就是录完之后就其实到录到现在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特别累，真的特别累。
我是有渐入佳境的感觉，但我是这样，就前面几段的时候我是有段子比较好，但我的状态不太好，但后面之后我找到那种状态之后我没有段子了，就是我渐入佳境之后就没有段子了，你知道吗？
前期赛马的感觉
就很难。我早知道，但是也没有办法，如果你刚开始拿一些不好的东西上去试，你直接就被淘汰了嘛。
对对，
就很惨。
嗯，所以就是要段子也好状态也好才行。
对，
嗯，
还是段子数量不够吧，就是。
嗯，今年赛制还是蛮残酷的，这么说的话。嗯，那你们能想象假设你们不是第三季出战，而是第一季或者第二季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或者是说假设王冕是以单人的身份，当时就是拿这些内容去参加第二季第一季，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是，就如果我们这一季的很多选手的内容如果拿到前两季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就是我虽然一直就是在这个节目跟这个公司不温不火的，但是也见证了这个见证一宿，我是感觉就是现在就是信息爆炸，大家能看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可能如果比如说蒙恩的那个甲方乙方那一段如果放在第一季的话，因为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北若琛当时通过那么一段就在网上就爆火了，但现在并不是这样的，就你即便这一段作品很好，也不会有很多人想来关注你，因为现在作品太多了，
观众都是吃过见过的，就你这东西
对
必须得很好很好，他才
所以你就要一直持续产出，然后才会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
嗯，是的，所以你会觉得这季比以前更残酷，更难赢，更难获得观众的认可。
是，或者是观众认可你了，但未必想要去喜欢你或者想要去了解你。
嗯。
因为现在可以供大家看的太多了，你们现在每天打开手机软件全是综艺，
是，
对啊，所以
对，尤其是最近这一段综艺太多了，
嗯，
街舞月下啥的，
你看的还挺开心的，
都挺好看，你知道吗？关键是还都挺好看的。
蒙恩有觉得这一季比前两季相比，是更难了还是更简单了？
对我来说当然更难了，前两季我作为观众来说应该也
蛮简单的，
没有什么难的地方，不看就关了，就是
我关我还关不上他吗？我就关了呀。
但是我整体看起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第三季开始，其实首先大家对我们要求已经越来越严格了，但段子的质量确实是比前两季一定是越来越高的，已经高了很多。而但是我其实不确保的是，比如说现在第三季这种高质量的段子扔回前两季会不会有好效果，但是不敢保证，因为我感觉就是其实每一年的大家的品味应该是
不
一
样
的，对，审美和节奏然后一些语气也都不一样。
而且你们就是不同的演员他也有成长嘛，所以就是也不好就这么直接的去比。是广智的段子如果拿到第一第二季你觉得有希望吗？
我也不敢说，不好说这个事情，因为 磕巴跟水磁这个事情，观众第一季他还是不吃嘛。我现在感受是这样，就是第三季的观众跟第一季的观众比的话，就观众的审美其实提高很快，就观众的审美已经上去了。但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观众的审美他想要提高他是很容易的，他只要随便看上几段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演员的能力想要提升的话他就很慢，就等于是观众的审美提的比我们演员能力要快嘛。
是
他们太容易了，他们只要看两个卡段就上去了，就上去了，
月下呀，
就上去了。我们演员能力提升其实很慢很慢很慢，他需要可能很久，好几年。
是
没办法，就是就观众，其实我们最好是再换一波新的观众就好了，你知道吗？
就像在剧场里一样，是吧？
对对对，
每次都有一波新的，换着人片。
就第一季、第二季看过的，就第三季就别看了，你知道吗？
是个方法。那你们看自己的卡段，或者是说看节目，会带着弹幕看，或者是看观众的评论吗？
我看，我肯定会看。嗯，就是你要从观众的反馈当中找到问题进步嘛，解决嘛。因为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不太相信什么观众缘这个那个的，就是我认为是你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技术层面去解决。比如说这个人觉得你不好，他觉得你比较猥琐啥的，
绝对有人这么评价过你
啊。有有，
你太在意这个词了。
不是不是，
绝对
没有人这么评价过我，没有人这么评价过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
太此地无银了，你从坐着开始到现在啊。
没有，我的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他比如说如果觉得你这个人的舞台形象不好的话，那你去找那几个不好的点，比如说
猥琐。
不是，比如说有人说我在台上容易驼着背嘛，那你下次挺直不就好了嘛。他就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不，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人说你驼着背然后你挺直，有人挺你挺直，有人说这个人挺的怎么这么直啊，这
是
这种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哦哦，解决不了。对对对，那我就不理他们了吧。
哇，你这个心态变得也太快了。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就比如说大家觉得你有水磁，你就把水磁删掉嘛。比如说你面对舞台的时候紧张是其实是能克服的。我有一期后面要播的那一期，其实我就很放松，没有紧张，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我第二次为什么紧张，因为我第二次我们演的时候我们没有在那个现场观看，我们是在观战间观看的。嗯，就是到你演的时候突然把你从观战间拎到那个舞台上，然后你就突然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就会很紧张。然后我第三次找了一个方法是啥，当我从观战间走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们的舞台不是特别长嘛，然后它有一段距离大概有个十几二十米，就我走那一段路的时候我故意走得特别特别慢，我就是用那一段时间去
走红毯一样是吧，
就是你用那一段时间那一段距离去适应这个环境嘛，然后你赶紧看一下这有啥，有灯有导师有观众，然后这边是选手，就是你把这个环境
运筹帷幄的，
把环境都熟悉完之后你再拿麦就很放松嘛。他就是他是有方法的可以解决的。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我就是这样一个理论。
嗯，所以你是觉得观众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去，
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没有问题，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在慢慢的把他那种邪恶的心理给激发出来。
你不用激发，我肯定会，观众肯定是有问题的。观众肯定是有问题的。
激发了吧。
但是这个东西，但是
他俩已经是看戏的心态了，他俩是
观众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作为一个演员，你不能就是不能把他们都给锤死嘛，就是你就是用要用他们的那种视角去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是好的，就是慢慢的来
吧。就如果你其实足够好的话，
对对，
你是能够征服观众的。
对对。观众觉得你不好是因为他没有 get 到你好的那个点，但他说的你的问题都是存在的呀。
嗯，
就观众可能不觉得他没有 get 到你的好，但他说的你的问题就都是存在的这种，所以你把那些问题解决他们就会发现好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觉得观众有问题是因为你不够好呢？
对啊，就是我因为我不够好嘛。但是
那你还要埋怨人家有问题。
不是，但是我能上这个节目就证明我足够好，对吧？因为李诞不傻。
但我感觉如果一个人没有进决赛就不够好。
我淘汰了张博洋了，我都怎么是看不起张博洋是吗？你们我淘汰张博洋了，我都
最近有点傲这个人。
是他
最后还是靠李诞的品味建立你的心里最基础的一层防线，是吗？
没有，还有
但也没有那么好，
还有张博洋，哎、我没有
错就错在迷信李诞了。
我主要是靠博洋，就赢了博洋嘛，主要是靠博洋。我希望博洋下季再努力一点，我就赢他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对于没有观众缘的人，这个问题肯定不存在。不是，其实我是觉得，一定是有一个观众缘的成分，
有，
对，一定是有，但它的影响因素没有那么大，对，
对，我觉得也是。
嗯，那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Nora， 你们会觉得他遇到的很多争议或者问题是因为观众缘的问题吗
？Nora 绝对是有观众缘的一个演员，
嗯，
就是
你说他观众缘反而是很好的，
对，但他可能会两极分化，是那种。就可能会有人会特喜欢他，有人就会觉得可能存在舞台上说那种
问题。对对对 对，应该是这样。
嗯，那杨丽你们会觉得他是有观众缘的一个人吗？
他相当有，
他太有观众缘了，观众太喜欢他了。
要没有观众缘的话，他说那些东西其实，
他有的时候上台之前他都观众好喜欢我呀，就给我气的。
音频观众又错过了很多。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上一期录制就是还没播我们最新的一次录制，他就觉得稿子不好笑，然后没怎么样，然后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但是我觉得观众喜欢我。
哎，你学的好像啊。
因为他跟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是他是
天天说天天说就学会了。
他是个很有观众缘的人。
嗯嗯，所以你们其实不会特别的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想我说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我变成什么样子观众才会更喜欢我。
我不太喜欢迎合，
嗯，
我甚至能感觉出来我不是那么有观众缘的一个演员，因为我感觉看起来是
别扯淡了，你
不是，你难道觉得你是没有观众缘的人吗？其实你是有的。
没有这个，我说的这个观众缘是我不相信这个东西存在，就是观众喜欢你就
是
厉害，观众不喜欢你就是你不厉害，没有观众缘这一说。
就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类似公式的东西，它这个圆儿这个东西有点这个玄妙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说，其实大家没把观众缘这个东西说透。啥叫观众缘？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人不厉害，观众还喜欢他，那这个就叫观众缘。
不，我跟你理解不一样。我觉得
是我跟你理解也不一样。
我觉得是他没有讲内容的时候，他出现在台上的时候，这东西已经存在了。就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已经存在了。
是这样，但是这个观众缘。但是这个观众缘这个东西
你也太容易肯定别人了，
进入到七八叔的台杠，
七八叔你废了，我跟你说，
是这样。但是这个我后面有但是，你知道，但是
知道。
但是观众缘这个东西，它不是很玄学的一个东西，它是有公式的，它就是，
你是真的觉得它是那个圆是吧？派等于三点一的，
不是
派r方还是什么方可以得出观众缘的面积？
它可以被科学的复制，就比如说观众喜欢啥样的人。他都是能够那些东西都能达到，你知道，比如说一个人你的形象你穿的比较清新的话观众就会喜欢，但你买一件清新的衣服不好吗？那很难买吧，很好买啊，你买一件就可以了吧。你像一些那个相声演员，他们的上台之后，他们不管好笑不好笑，观众都会接受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说话字正腔圆，那个味儿就在那里，那个东西你也可以练呀，就他可以练，你知道吧。就是所有的那种观众缘的东西，他其实都是一个技术，它是个技术，它不是玄学，它是技术。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也没说是玄学。进入开杠环节。
对方一辩来。
没有，我是当然是你可以通过技术或技巧或者不断的磨练。
真的要辩下去吗？
没有没有，
我们的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多。
过吧，下一个吧，下一个吧。
我挺想知道王冕怎么说的。
就肯定是可以，就是让观众更喜欢你。但我说的是，就是在你不迎合观众、坚持自我的情况下，当你站在那个舞台上，就已经决定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演员了。就你聊的是后面的，但我说的是前面这个事情。你看，频频点头是吧？来，大家觉得广智赢的请鼓掌，觉得王冕赢的请鼓掌。这是个播客节目啊，大家请掌声就好了，到时候。
好，我输了，是输了，下一个，我是认输了。
广智输了，但
观众说我输了，我就输了。观众说我输了，
最后还是认可观众的。嗯，那我其实挺想知道广智到底是你应该是从剧场里面出来，所以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因为你其实是一个讲开放麦、讲剧场非常多的一个人， 我就是也想跟借这个机会，你第一次来车间访谈嘛，也想问问你到底你的经历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是怎么走上脱口秀这条道路的。
其实是这样，我首先就是从小比较喜欢喜剧，
五岁的时候
那要讲很，我从小就比较喜欢喜剧，然后我自己从小就是内心就有一个那种喜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种子，然后我觉得，然后我首先还是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喜剧天才。
他是认真的，大家不要想，因为我跟他聊过无数次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笑
点，就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儿。
然后我自己，
你一会儿得好好聊聊，
就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喜剧天才嘛，大家还不让我认为，
我没这么认为。
然后就一直想做喜剧嘛，然后就有一次偶然间在济南看了一场那个免费的脱口秀的开放麦，然后我觉得我也能上，然后我就报名上台。但是济南那个脱口秀环境特别的差，我觉得我既然已经决定我讲这个东西了嘛，我全职从事这个东西，我就不能再在济南浪费我的时间嘛，然后我就决定来上海了。我当时纠结了一下，我是要去北京还是要去上海。后来我发现就是笑果文化在上海嘛，然后我就来上海了。我当时就是冲着笑果文化来的，随着我今天走到今天，就是完全实现了我那个时候定的所有的目标。
他很厉害，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的那种，是线下一点点，然后被笑果看到，笑果把他挖出来的那种。
哇，
对，
也主要不是笑果厉害，是我比较厉害，你知道吗？
我说的就是你厉害，我说的就
是
你厉害，我是这个意思。
别吵了，
我要赢王冕一局行不行？赢王冕。
那是你当时是就决定要做脱口秀这件事情之前，你有过其他的工作吗？
我就做过一份那个工作，电话销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我在那个流水线上干过一年，就是两个工作。
流水线是真的车间的流水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类似小慧的那种工作。
对对对对对，就是小慧，就是小慧，就我跟小慧不是一个厂就可以。
所以你才最适合车间访谈，对。
就是我一直以为车间访谈是小慧开的，你知道我是。
所以就是你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车间的这么一个工人，相当于是这种身份，然后你开始辞职全职做脱口秀。那现在脱口秀和之前的工资哪个比较高？
差不多吧，差不多，其实是工资是差不多。
但是你其实最想做的还是脱口秀。
那肯定的呀。
所以就完全就辞职，你应该是少有的就是全职的脱口秀演员，然后也不是编剧，对吧？你也不给别人写稿子。
我不给别人写稿子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其实也不是说我非要啥啥啥，就是你给别人写不了嘛，我写的东西别人也讲不了，就是不太擅长那个东西，就是。
蒙恩来效果其实是先是以编剧的身份做了一期节目。
对。
你是觉得你是可以给别人写稿子的是吗？
我当然可以，你给钱就可以，这个我对于创作这个问题上谈不上能力不能力，只有价值，就是。我要是500块钱的能力，我就写500块钱的稿，对吧？然后说如果可以有更高的话，我就可以更高的写，是这样的，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编剧的能力和演员的能力会互相影响？
我觉得就是会提高啊，会互相提高，它不会互相折损。因为尤其是他们，其实很多人都说我这一次，就是我一些北京的朋友，他说我这一次为什么在上面表现那么好，尤其是稿子上一些修改，就是和去年写了一季吐槽是有关系的。你比较了解在线上的一些语言节奏或者是点，然后你加进去之后就会让你变得舒适一些。对，然后我自己表演的话，演的多了，反过来给别人写东西，其实也有更多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定是正向的影响。
哎，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你，就是因为你跟庞博还有杨丽长期在编剧是一个组的嘛，你和杨丽会有想战胜他的渴望吗？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其实
就想干掉他，战胜啥的就不说了。
其实是这样，我们三个的，因为写了一组吐槽之后，感情还真的挺好的。我们确实没想过，甚至在后来的以后可能出现的一些分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希望过早的遇到对方和对方 PK 或者怎么样。其实一直希望能够再能走更里一些。我们一个小组，我们原来叫第三小组，然后随着我们的进程一直推进，我们那个小组的名字也一直在改。一开始很狂，第三小组世界第一，然后慢慢到了啊，第三小组，然后是怎么什么拿了爆梗王怎么怎么样，第三小组什么谁第一第一，这随着进程一直在改，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共进退。
这个名字是不是庞博改的？
没有，我们都在改，其实就是一个玩梗的过程。
因为我想到我们车间访谈的那个策划群也是车间访谈宇宙第一，就是他很喜欢这样建立一些自信。对，那问问王冕，这一季好多选手，就是包括就是你，就是其他演员同事会说王冕是神，你记得这个吗？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主要是我觉得是之前一直都起点太低了，
低估你了呗，我们
不是哎呀，
一下封神了，
就是没有啦，就没有了，就是就有演了一场比较好的表演，每个人都演过这样的表演。
嗯，但是我感觉就是每次听你们读稿会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是最大，能量是最强的。
我是感觉这一期节目是给我逼的，我就是成长了一块，我是能、
上劲儿了。
对，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自我逼自己成长的嘛，但是那我老晋级咋整啊，我就那我就只能写呀，所以就逼出来的，其实就是
那你现在写的这些稿子有多少是就是这些歌多少之前已经准备好了要上节目的，多少是现写的？
没有，只有突围赛那一期的稿子是之前在线下试过的，然后接下来的每一期全都是现写的，
此线来了就写。
对，然后就是现想想法，然后现作曲什么的。就是然后演一个就没一个，就一直这样。
像读稿会有人他们能给你提出什么建议吗？
大家都
挺难想象的，
特别特别想帮助我，但是他们总怕就是帮歪了那种，就是经常就国仔他们特想帮助我，然后就坐在那儿就说你这个要不然你哎要不你先走了就他们很想帮助我，但又没办法，因为就是音乐这一块他们又不敢瞎给我动。就每次我读稿都是读的最快。因为我这个东西跟讲脱口秀就不太一样，因为我只要写好的话它结构就全都下来了嘛，然后我旋律也下来了，
是顺的。
对，然后每一段可能还是有关联的，所以基本上我写好了要不然就是零分，要不然就可能就是70分往上，就它都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要不行要不然
就不行，要不然就行要不然就不行，所以就是就走吧，不行也走行也走就比较快每次。
因为王冕这个东西确实我们所有人都帮不上，就我每次只能跟他说就是你注意嗓子。
其实读稿会还是能够帮助到其他的脱口秀演员。
能是能，
也有帮助到我。我这两期大家都有帮助到我，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动有大东西，但会说这段不太好，然后建议你可能往哪方面改一改，也帮助我很多。
然后像音乐的这些编曲啊，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自己弄了。
读稿会所以还是能够帮助到非音乐类的其他脱口秀内容的。
是，这毕竟还是个脱口秀节目。其实帮助真的是帮助很多，因为我们的很多稿子写完之后它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比如说它的结构上，或者是你在线上播出的时候，因为像国仔啊，包括我们导演小红还有程璐，他们对这个东西已经拿捏得很准了，他就已经知道你这个东西放在线上肯定是，或者是放到录制观众面前它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线下讲的时候很难觉得它不起作用，就是我们很难感受到线上和线下的区别，所以它会给你一些建议。如果你改的比较流畅，当然只是建议，它不可能给你改出来，但是如果你能顺着那个方向有一些变化，其实还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哎，那我特别想问你，第一期突围赛上去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才是真的脱口秀，那一句是之前有稿子还是你自己现说的？
这是一个误会，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那天的录制50个人全录完分3场，然后我也是因为没有录节目的经验，我是第2场，所以我真的是以为这样录下来之后就是那个顺序，我以为我是那个第2场的开头的什么的。然后关键前面是什么，我是第3个上，前面有2组漫才选手，就是严艺严悦和吴昊汪德发，他们俩 PK 了半天，然后我上来之后我说我这是这一场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其实一个很谦虚的说法你们知道吗？结果啪一出来，庞博接在我前面，我接在庞博后面，整得就像我是一个叫嚣的人一样。是，
其实我那天上台也特别虚，但是因为剪辑出来我是在杨丽后面嘛，但是那天在现场我是接的张博洋，他刚讲完蔡徐坤，我在下面我完了完了完了哎，我废了，我这太狠了，我说比不了，然后拿着琴我就上去了。其实我当时很紧张，但是剪出来就没看出来。
还是有一些剪辑的艺术。那幸亏有这个机会给你澄清，要不然。
但是我真希望能放给全国观众听，真是。
不会的，不会的，这一段会被剪掉，是吧？
你今年其实表现特别好，就是蒙恩，你和杨丽其实都表现得挺好的，你有预料到吗？
我要是有预料到的话，会不会显得过度自信了？其实我是有预料到几期的稿子是可以的，就因为就像 Rock 说的，谁还拿不出几个好的五分钟啊？
嗯。
然后，但是成绩比到现在，其实是没有预料到的。就是，但是有单场的卡段比较好，是有预料到的。
嗯，就是你知道那个内容一定是行的。
是是，那因为如果那个不行，我整个人就不行了呀。那可能已经是我最行的东西了。对，
就是甲乙方的那个。
对，甲乙方是我目前创作的那一整段，因为它其实是若干段子拼在一起的，然后已经是我很喜欢的几个段子拼在一起了。
嗯，那你现在把那个段子已经用完了，现在压力大吗？
现在就想退赛嘛，
现在已经两个名额了，是吧？但是我看你还心情挺好的，看你微博什么的，经常出去玩，又是迪士尼，又是啥的。
我觉得反正是因为每个人减压方式不一样，我减压的方式就是得出去玩，因为我如果在我自己的屋子里面我会憋疯的，因为我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干，电视我也看不进去，然后又写不出来稿子，我闷的就真的是想跳下去了，我都想，所以 我为了自己能够放松，我一定要 去到户外，一定要出去玩，
所以其实是你的解压方式，你并不是真的那么放得开，就
去找创作素材了，就这么说就好。
采风，
对，就是采风。
之前程璐他们去日本就说去采风了，
也有这样的因素。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如果想写更多的东西，你就不能把自己憋在家里，你出去外面碰，可能也许你玩了十天什么都没获得，但也许真的是你在回家的路上的火车上就遇到了一个事儿，你就可以写出一个段子来，就都得碰，就是。
另外两位辩手同意吗？
对，同意。我也同意蒙恩这个观点，就是你在房间里面待着是写不出来东西的，你就是得出去，你不管你干啥，你就是先得出去见人，跟人接触就可以。
见人，
就你要跟人说话，说话的过程中才会有素材有梗。
我有点相反，可能因为我形式的问题吧。
对，你有乐器。
对，因为我可能创作下来工程量稍微大一点，工作量什么的，然后我就比如说我比如读稿前一周我就不出门了，就是
闭关了是吗？
对，这七天我都会，就蒙恩比了解我，就叫不出来了。
对，我叫他出来喝酒什么的都不出来。
嗯，你就属于在家里一直憋到做完。
因为我可能整整四天到五天我一个字都没有，然后到第六天才想出一个方向然后开始写，但是这是通过前五天的积累，就是我是推翻了好多方向，就我要一直想到一个点能写出一整首。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出去，就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你这种创作方法，就你在你自己家里面真的会想东西吗？
是真的会想。而且其实每次每期我上台那个东西之前我已经推翻五个了，就是想到一个点我这肯定能写，然后结果就写了两段发现推不下去，然后一直推翻。
你就不想睡觉什么的吗？就是
我不是人想五天啊，我也
我知道
他也睡，他中间也睡觉，
对，中间也睡一点。因为我出去玩的话，我会有更大压力，就是这个是自我欺骗的过程。我起码我觉得我在家想，你别管我想没想，但
啊，他其实就是，
但我感觉我在家想，
他也玩不下去，主要是。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在家，
我得集中一段时间创作。
而且出去玩对你是帮不上忙的，是吧？因为我感觉蒙恩的话，他很多创作的素材是从出去玩来的。
啊，对。
但最近我俩还有杨丽，我们仨玩的比较多，我有点像他们。
靠拢，向更先进的创作方式靠拢一下。
现在也从七天变成三天创作周期了，我前四天还是跟他们玩儿开始，
就人这三天都写出来了，你回去再自己憋。
对，我现在有点学坏了，我发现。
你们可能会被分在一组比，你知道吗？
有一种说法就是脱口秀演员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很努力，就总希望大家觉得这个段子是五分钟前刚写出来的。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情绪，可能对于观众的接受度也会更高。
我觉得这是和这个喜剧的本质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做喜剧的话，你如果让大家看到你背后的辛酸，你逗了你五分钟结果憋了一年，然后上去谁会觉得你好笑、啊、
每个观众听到那梗的时候，哦，他得想一个月啊，哎呀，他经历了什么这么好笑，太痛苦了这一下。
喜剧表现出来的状态是轻松的，
嗯，就是必须得是这样，
就是、嗯、或者是
就不能是苦大仇深的，我真的很努力，台下十年功。
对对对，这样的人，你真的上去演的时候，你会鼓掌，但是是那种感动的鼓掌。 就必须要太努力了，是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我们想让人笑的话，一定要体现出一个轻松的状态。但是当然我们也肯定要承认你背后的付出，是
对，也不否认，
对，但是你
很难，
也不能说出来，
不能放在明面上，还是得展示出天才的样子。
天才都是别人赋予的，除了他还自封了。
对对，我是自封的，我是自封的。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是脱口秀天才的？
大概出生五分钟
之后，中国还没有脱口秀的时候吧。
很久之前了、
就是你第一次讲的时候其实就意识到。
没有，我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讲的并不好，很垮，我第一次上台很垮。
嗯，
然后我是从第二次才开始好笑的，第二次就开始好笑。
嗯，
但我觉得我是天才这个事情是我初中那会儿就觉得我是一个天才了。
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脱口秀吗？
那个时候知道什么是天才吗？
那个时候觉得是自己是喜剧天才。因为你说话总是能把身边的人逗笑嘛，就是
你是身边所有人里最好笑的一个。
对对对，
嗯，确实是。我因为我跟很多脱口秀演员聊天，他们都会说至少他们在他们的同学当中或者是身边的人同事当中是最好笑的一个人。嗯，对，这个就是天生的嘛，这也没学过，
就是同事和同学太无聊给他们造成了错觉。这是其实是这样的。我一直觉得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你是天赋型还是努力型怎么样。我一直感觉真的是所有上过台的脱口秀演员都是天赋型，就是如果他没有这个天赋的话，他连第一步的台子都不会上去了。就是因为有一种人，他就是就像广志说的，我看了一场表演之后，我就是想上那个台子，那一步已经决定他确实是个天才了。对，
但是我感觉这次像我们的新人，他给我一种没有人设和标签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是天赋特别好，或者是说你对他的感觉特别好，然后就能够征服观众，就是没有像以前那种什么交大吴亦凡这样的说法了，展现的都是很有天赋的大家自己。
因为确实近几年没有一个长得像吴亦凡的再出现了，但是
就也没有叫你什么内蒙白举纲呀。
因为我觉得是节目的进步，就是第一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标签，然后向外推广怎么样，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但已经第三季了，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可以通过内容去传播，就是标签反而弱化了。对，是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
就做自己就好。
对对，你只要阐述好内容就好了。
对，大家更接受这个东西了，大家想听你讲真实的，就是你想说的话，然后你真正的内容，不需要非要建一个强人设。
对，就是我们这一波演员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观众已经知道脱口秀是啥了，我们上去直接就可以直接就讲，观众就能接受这个东西。你像他们第一批的话，他们根本就观众根本不知道这是啥嘛，你就得先让观众知道这是啥，你就得先吸引观众来看的话，可能就得说自己什么交大吴亦凡，然后他们看他们先看一下这是长什么样是吴亦凡，然后就先让他们来看你节目嘛。
嗯，他就是冲着吴亦凡去看了才知道什么是脱口秀。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
现在就不需要这样了。
对，刚开始你要用各种招吸引观众来看嘛，就是这样的。
那你们像在线下讲什么的会有总结自己的一些标签，或者说用这个东西去吸引观众吗？
其实这个在两三年前咱们讲线下的时候都有一个抬头，每个人
都有一个，
但现在越来越弱化这个事情。
嗯，
是当时
就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每个人的名字底下都有一个副标题。
对，都有一个，
都是千奇百怪的副标题。
你有过什么副标题？
我让我仔细想一想，你们先聊去。我实在其实对想这个东西很难，我可能真的也就是地域，其实地域是最容易出的一个，
对，
什么内蒙的、山东的，然后怎么山东大汉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很奇怪。
我当年是东北壮汉。
哦，我想起来 ，Rock 还是什么独立喜剧人，
对，
还是健步喜剧人，
对
对,
对，
就嘲笑他腿的那个。
对，就是最开始那个东西就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这个演出的。
嗯，
现在不用了嘛，现在你只要写上仨字脱口秀，他们就来嘛。
我以为写何广智他们就来的，
你就写上脱口秀他们就来嘛，他们就知道了。
对 对, 对, 对，
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对对，以前你要写什么像 Rock 那种什么健身的喜剧，大家觉得哎，那有意思，看去看一看嘛，去看一看嘛。
嗯。那你们觉得这一季从就是新人的角度上对你们友好吗？就是因为之前两季嘛，就是都会有人说什么脱口秀大会是效果团综，然后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人嘛，但是今年其实就相当于大家都很独立的出来了，会觉得是今年新人特别好吗？
有一部分其实是观众对老人不友好，也不是不友好了，是要求更高，
要求高，
更苛刻，
要求高。
因为你们一定期待呼兰跟庞博建国比以前好笑，但是很难的，就是观众进步是很快的，我们进步是很慢的。
嗯，
对，所以当新人冒出来，大家会觉得新鲜。
对对对。
而且其实观众心里面有一个预期的剧本，就是你们觉得新人把老人干死很好看。
就是这一季其实对新人是非常友好的。我现在感觉那些老人他们特别的难演，就是呼兰他一上场，你又能感觉整体观众的气氛是那种，来你炸死我，来快炸死我，就是观众要呼兰很炸，你知道吗？就呼兰一上台，观众就准备好了，你快炸死我，快炸死我，给我来十个爆梗。他怎么可能每一期都有十个爆梗？就他怎么不可能每一期都很炸嘛？就是这样。
包括我感觉领笑员也有这种倾向，
对对对，
就是李诞会对新人更宽容一点。对，
所以那些人特别难，
就大家没退步，其实每个人都没有退步，只是
观众进步，
观众对，然后观众也希望那些你们熟悉的面孔跟你们一起进步，很难。
是的，那你们觉得今年赛制对你们友好吗？
非常不友好，
每个人都
就很残酷，
太残酷了，每一期压力都特别大。因为我前两季，尤其是看第二季的时候嘛，会也是以为是主题赛，就是有那种你这期不上，我缓两期，然后再比一个稿，再怎么样。但这一次就是像王敏说的，你这次上了进了你就进了，进不去你就彻底淘汰了。
对对对，
就每一步都是最后一步在走，所以压力真的很大。
所以前两季我每季只上了一期吗？还是两期？就是我上完一期我就缓九期吧。但是这回不行了，
刚缓过来节目结束了是吧？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可以不去嘛，
就可以自行选择放弃嘛。
但其实这一季节目也因为这个原因，感觉确实是比前两季更有竞争感，更好看了。这个是
因为你一定要登台，原来是你好了才可以登台，现在是你必须登台，但你如果演砸了你自己担着，那就硬写了。
你觉得这个赛制合理吗？
他对我来讲真是让我
非常合理是吧？
对，但是也挺难受的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到后面就不太像是对手跟对手之间的那种竞争了，尤其是其实因为我来这个，我是从毕业开始加入这个公司，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倒很像是这个公司看着我这期节目成长起来。然后我身边的这些建国啊、庞博他们都相当于我们是同事，然后也是就是这种友好的关系，但他们其实看着我像是看着孩子长大那种感觉，就有一点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就是跟他们站在一起 PK， 就是无论是我输了赢了，就是就彼此心里都有点复杂。他们希望我赢，但我又看着对方输，我又有点对，所以这个赛制后来就弄的。前两刚才是不是有观众去看我们前两天的比赛了？
对，
你看到我们所有人在台上就眼含泪光吗？哎，太难受了，真是录的。哎呀，这个情绪被我拽起来了哈，咱们不好意思啊。
就是他其实最后变成了人和人的一个比拼嘛。
其实我
都大家都是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越比到后面之后，我们私下里真的是所有一起比的选手们真的是在互相给对方改稿子，所以没有人会觉得那个人是你的对手。
对，
就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明面上是对手，但还是忍不住要给你改，这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最真实的一个本质。然后所以但是你知道有人要淘汰，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队的，我们一个队的在跟这个赛制做对抗，然后注定有人要离开。就是没有说像一些其他那种 PK 型的节目当中，你把谁干死了之后你哇的太高兴了，就是当我们越走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反而会越关心离开的人。就是
我们每一次录制的时候都感觉像是一场战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演好，
对，
但是还必须得有人淘汰。就我们每一次都像是打仗一样，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手是谁，你知道吗？就对手就是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还希望他得演好，因为他如果演不好这个节目就垮了嘛。就是那种很难受那种感觉，
就很矛盾。
你看这个大局观还节目垮了，真是。
就是我就大局观怎么了？大局观上附身了，大局。反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演好，这样节目更好看嘛。
我很认同蒙恩刚刚说的，说就是这个你们是在跟一个赛制做斗争嘛。
对。
你是在一个故事线里面去努力的做得更好，而不是说你们个人和个人之间要打仗要比赛。都是为了节目更好。
这高度又上来了。
有大局观吗？那你们能理解领笑员的大局观吗？
其实我不理解，真的。对，因为他们后来聊的就比如拍灯嘛，他可能有的人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你想的越多造成的混乱也就越多。比如说有的时候李诞和老罗经常会撞灯的原因就是他们都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不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就是简单了，就是好笑就好笑，不好笑就不好笑，不要去考虑说我都快演完了，这个演员值得两灯，为什么没有人拍，但很简单啊，想你这个问题的不是一个，所以 大局观往往把大局弄得更复杂。
对，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我不太同意，我也不太认同导师在那边算计几个灯几个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作为领校员的话，你不要管别人吧，就 你如果觉得好笑你就拍灯，这样就是最公平最舒服的嘛。就你觉得不好笑你就不拍嘛。但是有很多领校员觉得是，我认为这个人他只值两灯，他会这样想，但是其他人都拍了他就会不拍了，他觉得就值两灯嘛。然后甚至还有一回给人要回来了，就是就没有必要嘛。你觉得好笑你就拍吧，你不要管其他人。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张雨绮是最符合这个。
对对对对对，
他觉得好笑他就拍了。
对对，
他不管别人拍不拍。
对对对，就应该这样嘛。
嗯，那领校员对你们说的话，你们有真的能听进去的吗？觉得对你们有帮助的？
王冕先来吧。
包括李诞。
李诞主要李诞跟我们聊就是聊内容嘛。
嗯，
聊内容我倒能接受，但我有点，我就觉得就其他的有一些导师总跟我们聊人生就没啥必要。我们就是好笑，就是开心嘛，给大家带来快乐。你总。
综艺节目嘛，
我每次演完之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状态，就是你在录制的时候，台上演完之后，你大脑是空白的，就根本听不，
根本就没听他们说啥，
就
对，
真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听他们说啥，你知道，因为那会儿你刚演完之后，你会在复盘，哎，那个是不是没演好，那个是不是演好了，
啊
根本就没有听他们在说啥，我有好几次我都没有听到他们在问我问题，你知道吗？就是硬回答，硬回答，
对对对对。点头就行了，他问你啥问题？对，
反正我是好几次都没听
到，有种论文答辩的感觉，
就硬回答。
嗯，那就只有李诞其实真正说出的话，就是从内容上的角度考虑，对你们还算有一点帮助。
那也不一定，没有，其实是这样。如果真的是李诞的话，在读稿会的时候就已经对我们
已经对我们提供完一种帮助，
对，就是。节目上的所有的评价和讨论都是基于在做节目，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在私下大家都已经讨论完了。
它最有价值的是我们录完结束然后来到后台，我就跟你说那个该改你、
哦、对对
非要讲吗啊
对气得拍桌子，你看我说那个不行不行
所以他其实也会给你们提出稿子上的意见，但你们也是按照自己的来，其实不一定非要根据他的改嘛。
是
还是尊重，
还是尊重，
对
对
、嗯、有时候是这样，就别人给你提十个建议，你不一定十个都按照他的那个建议来嘛，可能提十个有一个两个你觉得有用，那就这就是有帮助嘛。
嗯，
有俩就很有帮助嘛。
嗯，所以就是领校员的这个设定，你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从综艺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吸引人的看点。
对 对
嗯，但是在脱口秀的角度上，你们其实并不是特别认同他们。
对，我们还是认同自己更多一些
对，毕竟你们是天才嘛。
反正
他是
把他架在这儿了，他不知道说啥。
天是天才怎么不丢人？我觉得这事情不丢人，我就是天才怎么了？又不丢人。
那天才走到现在，就从现在开始说，你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没有遗憾，没有遗憾，因为就现在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嘛。
嗯，
我本来没有想参加这一季的脱口大会，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问题嘛，问题还很多，我想的是再沉淀一年，等把这些问题都改了都解决了之后，然后再去参加脱口大会4。然后就是好多朋友劝我就是去吧去吧，然后我就去了发现，
所以你不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
对，发现我确实我自己之前预测的我的问题确实都出现了，因为我还是比较专业嘛，我自己知道的问题证明我还是专业，你知道吧，我自己预测到我会暴露的问题，结果就完全都暴露了，就是这样。
嗯，
但是没有遗憾嘛，因为我预测我没有预测到我能走到这里，我本来以为我只能上个一期啊两期啥的、
嗯、
现在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嘛。
嗯，那你有后悔吗？也没有。
有过一丝丝的后悔，但是那个后悔吧，但是也收获了一些粉丝嘛，因为那些粉丝是也不算后悔，因为也得到了很多东西嘛。
嗯，你现在有你自己的什么粉丝群了吗？
粉丝群有 微博上8000多个粉丝呢就涨了一些粉丝嘛，其实还挺好，还挺好，
还挺值得的，收到就是提前收获了一些喜爱嘛。
对对对，收获了一波喜爱还挺好的。
嗯嗯，那蒙恩现在粉丝有比以前多很多吗？
是比以前多了很多，然后但我也不想说出来刺激广志，就是
没有没有，你说一下，我已经看过你的微博粉丝了。
对，就其实之前的话是和广志应该差不多吧，然后现在就是10万，
然后11万了吗？嗨，这录会儿节目又涨10000，你说这？
没有，我天天看蒙恩的粉丝，我都已经看了。你不用说，不，你不说也已经刺激到我了。
是，对，这个东西确实给你带来是最直观的喜悦和冲击。所以说，要说遗憾，我们这种第一次上节目的新人，已经，我觉得收获已经远比自己预料的多得多得多了。
嗯，你会很在意这些粉丝吗？
很在意，确实很在意，但是没有那么像，不是没有那个之前传的那么在意。
之前传的是什么？你给大家讲一下吧。
对，这个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一些粉丝就来过来留言和发私信说，你看我了吗？你看我了吗？你看我了吗？我当时我想，我为什么要挨个看你们呢？后来是在录脱口秀小会的时候，我们和呼兰聊到我和 House 互粉，他说你怎么知道 House 微博的？我就说我当时 House 关注我，我说哎，这怎么有个人关注我，我点进去原来是 House， 然后就加了。因为那时候我微博粉丝很少嘛，就半年也不会新加一个新粉丝这样的，结果就传承，只要我加了一个新粉丝，我一定要点进去看一看。那这我这哪点的
多费流量，10万多是这样。
但其实现在的话，我还是会看，我会看的是那种
好看的
数据，只看这。睡觉之前看一眼，哎，
择机看看一些有趣的，我会点进去会看一些。嗯，
王冕会觉得这一季有什么遗憾吗？
没啥遗憾啊，我就走到这儿已经很开心了。嗯，而且非要聊粉丝，我已经上了3年了。
对，
他现在粉丝比我多了，已经刺激到我了，你知道吗？你刺激的不是他，你
这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我没关系。互联网嘛，都是假的，假粉。不知道谁给我买的，我真的觉得。
但我就没啥遗憾，然后因为我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就不求上进，然后也没啥欲望那种，就是我也不太在乎这些。
我感觉你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没有变过，就是从心态上讲。因为上次王冕来车间也是这个态度。
去年来车间我就坐在这儿就这样，是吧？今天还是这样。
就无欲无求的。
我就是被，我需要被生活推着我走，就是生活推着我告诉你该做什么，然后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做好。嗯。但你要让我自己去的话，我是很懒的一个人，因为我特别容易满足跟自洽。嗯。但如果说这个任务给你了，然后我是一定不想把它做差的。
但王冕有一个能力很厉害，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任务给到他，他就能完全给你100%做好。
是的，
就这个很厉害。嗯，
对，但我不会主动去要任务做。
对，就很奇怪，就他不要，但是你真硬给他，他就能给你做得很好。就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人。
哎，五分钟之前你还不这么谦虚呢，我怎么
觉得这两个人和解了？
行吧，拉倒吧。
因为王冕说他粉丝比较多，我害怕了，你知道吗？王冕说才9万多粉丝，11万，我有点害怕了，有点害怕。
害怕他们网暴你。
就聊到这时候开始说心里话了，你知道吗？前面是为了节目效果，现在开始说心里话了。
啥？那你们像广志说，他最开始来脱口秀大会有一个大概的目标嘛，他有一个预期，就是说可能一期两期就能淘汰，结果超出了预期。
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给自己算的预期是按照上一季的想法，因为是有主题赛有突围赛，我的当时觉得突围赛过了之后混几期主题赛，上个大约3到4期就是满足了。结果现在是属于那种你想多上你就必须不被淘汰，所以说能走到现在已经就是完全达到我的预期了。
嗯，你对自己还挺满意的这一季。
很满意，我对节目组对我的照顾也很满意。
王冕呢？
我就是我没有储备嘛，然后我上完第一期后面就啥都没有了，我就想写一期试一期，然后我没想能走几期，我就想这期我演好。嗯，那就没招，我天才拦不住。
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扎你
你们也，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你们其实对那些老的脱口秀演员也没有特别的对立感，或者说我一定要战胜他们。
其实节目组有点希望营造出那种就是
对
对，因为我感觉，
但是他们怎么剪都剪不出来，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那个情绪。
对，因为我们之前每一次，我记得应该你们都是一样，到那个有一个续听的地方在等待，他一定要让你放狠话，
对，你不让不放狠话，不让你走，你知道吗？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我是从来没放出一句狠话，
我也是。
对，他每次说你想对你自己说什么，我说那加油吧。然后他说那你想对你的对手说什么，我说加油啊。 对，脱口秀不是一个对抗，脱口秀真的不是一个对抗的形式。
嗯，但是你们看，比如说 House 把斯文干掉了，不会觉得特爽吗？
那个很意外。
是爽肯定是爽，但爽不在于说斯文被干掉了，是在于出现了一个相当有戏剧性的结果。因为当时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不知道 House 是谁。
对，我们跟观众一样，就是看戏，就是看戏。
House 是房子呢，就
是。
你真幽默，你看这
是。应该你们俩都不认识吧？之前
不认识，我不认识。
他上一季来参加过两次海选，就两期的，然后但没有过。
嗯，对，
就等于说，其实节目组是认识
他
的。
他上一季就已经挖他过来了，然后但是让他参加两期，但是没有选上。
哦，我说，反正我们是不认识的，我跟蒙恩不认识。
因为他平常不在上海演，
对，
所以就是一个也是横空出来的新人，突然把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干掉了，所以这个。戏剧性我觉得是很能够吸引人的，
是，
嗯，但我可能觉得就是包括 House 他自己也不觉得他这样就是真的干掉了斯文，或者是说这代表
就是一场演出嘛，
对，
一场的效果，
嗯，是，
而且观众心里对两个人都有预设嘛，一个是期待值特别高，一个是完全没有期待，所以完全没有期待，你稍微给我一点，我就很爽，
嗯嗯，那你们在比赛结束之后有什么计划吗？有想放假什么的，
很倒挺想。
对，我现在就想放假了，别说比赛结束之后就一直想放假，真的，这个赛制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我觉得就录完这段时间之后，我的睡眠都已经完全是混乱的状态，我真的很想调整身体。对，
嗯，刚才睡两觉了，没发现吗？嗯，说着说着睡着。
我是打算就是出去玩一下，但是没有钱，就是就。干打算
回到了你的人设，
就干打算，
干打算是就是结束之后，你们会就是预测自己会有那种一切都结束了、放假了、放松的感觉吗？
就是这个阶段结束了，但公司不会让你放假。
对，
嗯，你们期待赚钱吗？马上要开始这种新的生活的改变吧，又重新跑起来了吗？
话也不能说太满，万一之后，其实我觉得肯定会相应的演出机会可能会更多吧。
嗯，
但是还是希望录完之后能有一段时间完完全全的放松。对，
嗯，
就是放空，对，不挣钱。
你们做脱口秀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其实我特别好奇的一个，因为我知道蒙恩是想做 super star 嘛。
不是 super star， 是奥斯卡主持人。
哦，
就是你这样说的感觉，我比广志还狂的样子一样。
不可能有人比我狂了，不可能了，有我在不可能，你就放心说就可以了，我一定会超过你的，这一块我一定这一块我一定会超过你，
在狂这事儿上还没有人狂过你。
对，在狂这块我一定能超过你，蒙恩你放心就可以了。
那你脱口秀的梦想是什么？
我脱口秀的梦想就是超过蒙恩的，就是
反正你已经先超过博洋了。
我其实脱口秀没有什么具体的梦想，就是想要挣很多钱吧，以后希望能，就是希望能变成一个那种说狂言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喜剧明星吧，就谐星那种。
家里有什么玩意儿？
家喻户晓那种，像
你听清了吗？
我没啥文化，我说一个成语的时候就会特别虚，我一虚他就听不到，你知道吗？家喻户晓的一个明星，就大概像沈腾那种啊，那种
啊。所以你其实你也未必说一定要在脱口秀这一块，只要你是喜剧明星就可以。
不，
一定是
要是脱口秀，
嗯，那就是李诞呗。
李诞
再强那么一点吧，再强那么一点吧。
我没有，别看我啥也没有，就开心就行，我啥也追求没有。
嗯嗯，那如果把你逼得太狠呢？
那我就越来越牛逼呗，就这么点事。
所以你的成功完全来自于公司把你逼得多狠。
那你完了呀，王冕，你这么
我不哎，这个等会儿，
这个话你要
等一下，等一下，
这期录完你就完了，你就完了。
哎，能剪吗？这句话
不能剪，不能剪，肯定不能剪。
那我补一句吧，我是那种就是你把我逼太狠，我会崩溃的人。
这句给他剪掉，这句给他剪掉。
适度，大家平衡一下的。目前是这样吧，然后我就是开心就行。我本来我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玩，哪天我不想玩了，我就去丽江带着我的狗，我急着去开客栈什么的，我就一直都是让自己处于开心的状态里，就没有太多的想法。
哇，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一个如此田园的梦想，
而且已经想了好多年了。我就是觉得可能有一天我不开心，我就离开这行业。嗯，但是现在又太开心了，我有点，我都走到这儿了，我还有什么不开心？
就是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远了，是吗？
都可以。
你们有这种梦想吗？就是这种田园的什么什么避世的？
没，我在内蒙古住了多少年田园了。我打我记事起，我的梦想就是走出田园，好吗？
对对对，我明白了，王冕一定是那种城市里的生活太久了。其实我也没有田园梦想，因为我一直在田园，你知道吗？我就是从田园走出来的，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城市呀。我为啥要去田园？我一直在田园。
王冕，反思一下你的梦想。
是我的问题，我见过太多世面了，我真的是，哎。
这一期真的太狂了。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你们目前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描述，就是说比赛之前和比赛之后变化最大的有哪些，或者你们觉得变化大吗，还是和以前差不多？
我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没有变化，因为我现在还是就是去开完麦演出嘛，
嗯，
然后还是要坐地铁。
地铁上有人认出你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变化，唯一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说你去演出的时候现场的氛围能好一点了，其他的没有变化。我现在还是坐地铁演出，然后回去之后吃沙县，然后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我没有变化。
你希望有变化吗？
不太希望，我现在挺好的。我希望挣到钱，但我不希望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有变化，因为我就喜欢演出嘛，我就想每天能够有演出就可以了。但你一直在线下演出挣不到钱嘛，我是希望我的银行卡有变化，但我不希望我生活状态有变化。
那你准备拿银行卡里的这些钱干嘛呢？如果你一直不花的话。
没有想到，还没有想到要干啥，但是就买房子吧，可能啥的。就我就是想挣很多钱，但是你要说挣很多钱要干啥，我这个还没有想过。
就是想人给你打钱。
对，我不爱花钱，你知道，但是有钱就很舒服，不花就干挣，就干挣，不花。
这个有点像国仔的状态，国仔也是，就是基本不怎么花。但是他就攒着，
就有安全感吗？攒着钱。
嗯，那你现在是缺乏安全感的状态吗？
现在不太缺，不太缺。
嗯、这还是蛮开心的。
现在其实不缺安全感，因为你只要每次，我只要每次去演出，观众都能笑，我就一直有安全感。
嗯，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就可以挣钱嘛。
嗯，对，是一个傍身的手艺。
又很狂了是吧？又很狂。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狂的是刚才了。
现在就是。现在非常有安全感，因为只要观众能笑，我就有安全感。
嗯，特别好。嗯，那你下一季如果还有还参加吗？
参加肯定要参加，下一季还要参加，因为这一季其实我没太找到一个正确的状态跟节奏，然后通过这一季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下一季才是我真的要出手了，下一季才是真的我。
下一季你要绽放了，是吧？
当导师是吗？
这一季就是先来
李诞那个位置
当领校员。
这季有经验了，就下一季我才是真正的我。下一季，下一季我要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下一季，
希望我们节目没有下一季。这
你们害怕吗？
不敢开下一季了，对
不
对？
不敢开了，不敢，我不敢报。广州要来，我不报名，我不报名。其实我说一句心里话，我当时已经就走到这儿了，然后我当时一直有个想法，就是说我如果能不参加下一季，就不参加下一季，因为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感受就是。你让我参加可以，别让我比赛行吗？我每次给你们所有选手热个场可不可以？比赛对我来说真的太压力太大了，而且太难受了。
嗯，所以你可能更适合像专场，
是
没有淘汰。
对，我想参加下一季，但我不想比赛。
嗯，
就想当导师呗，就是说去，就想当导师呗。
导师、主持人、赞助商。那你现在生活状态有变化吗？
其实身体生活状态没什么变化，身体状态确实差了。这生活状态，我是觉得，这个节目的播出对于我的生活状态和条件的改变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一切都是真的是像广志说的，在剧场之后，在之内你才能感受到大家对你成绩的认可。
嗯，
剧场之外还是很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生活方式。嗯
嗯，那你之后有准备录专场，或者是有其他的希望吗？对自己？
如果能写出来的话肯定是希望能出个专场，对、
嗯、
但是我觉得节目录到现在已经播 所有的段子都已经榨干了，然后再出一个一小时的专场，尤其是短期之内出一小时，质量可能不会很高。对，
嗯，
我觉得还是慢慢创作吧。对，
嗯，就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嗯
嗯，所以也不一定参加下一期。
参加参加
参加
参
加，
有肯定参加。
嗯。王冕要参加吗？
我这一季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明年不想来了，因为我想赶紧就破圈，然后离开这个。因为你们想一下，那么多什么建国、庞博，他们每年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就因为每年都要参加，一直在抽空跟榨干自己。我实在是，我觉得这种生活对我来讲太痛苦了。
所以你要去乐队的夏天吗？
就是我觉得如果能破圈的话，可能因为我形式不同，然后可能我的希望能大一点嘛。所以我就希望这一季我能表现得好一点，然后能往音乐或者其他圈子里走一走，我就可以不用完全每年依赖我们公司这个脱口秀大会才能
生活。但是脱口秀大会依赖你呀，王冕，你可不能走啊。
这么说倒也是。那我考虑考虑吧，看看明年领导对我的态度。哎，太累了。
给你51%的股份了，要不要？
又串上了和前面。就是看你今年会不会崩溃了，看你的状态。你是那我感觉你其实是相对于脱口秀来说更喜欢音乐的。
没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
我完全就是喜欢喜剧，然后但是我把就用音乐的形式呈现
啊，
所以就
你希望是更多音乐的受众也能看到你这样的。
对，我希望我可能两个圈子我都在。
都是天才，
就是能破一下圈嘛，就是可能我如果真的去做音乐，我用这个形式的话，音乐的受众也会觉得哎很新鲜。
嗯，明白。那你就是其实可以参加很多个节目，你还可以挑。
其实就是我们仨都想当导师，这是说话都说这样了。
明年就是你们仨加李诞。
就是压力太大，就是比赛压力太大，当然大家都想当导师，你知道吗？
好，谢谢各位嘉宾，真的真诚的祝你们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好，
在脱口秀路上乘风破浪。
谢谢。
车间访谈就到这里结束吧，希望我们三位表现越来越好，最后能当上导师。谢谢三位天才。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